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四个几月前，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主耶稣基督的主祷文。我们在圣经的哪里可以找到主祷文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当中。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跟我们讲论祷告与生命。我们可以用三点来总结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信息。耶稣说，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一般去祷告生活，又不要像外邦人一般去祷告生活，你们却要像天父儿女，真正的天父儿女一般去祷告与生活。我们可以将它更加去图像化，变成三种祷告，两种生命。我们想通过主祷文这个系列去建立或者重建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想贴近圣经地去祷告，合乎圣经地样去祈求上帝的事情。讲到系列的头两篇是叫做《请开我们祷告的眼睛一同二》。从这两篇道里面，我们学习到基督徒的祷告和非基督徒很不一样。我们的祷告有两个重要的根基，第一个根基是开怜悯，怜悯我这个罪人，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追求的不是自己的义，人的赞美，而是上帝的义。第二个祷告的根基是到我祈求天上的事情，不是追求地上的事。我们不用祷告来追求我们想要的地上的财宝，而是求上帝带领我们追求天上的财宝。听完系列的引言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了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今日去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祷文是一个怎样的祷告呢？我们说主祷文是一个全是你的三合一的祷告。主祷文所要祷告的是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全部都是跟上帝有关系，一切都是你的。但如果你之前有跟我们一起，你知道主祷文更是一个所有的我给所有的你的祷告， All of me for all of you, all of you。 因为主祷文还未完，当我们开始了求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接住下来我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全部都是跟我们有关系。但我想你不要误会，尤其是如果你是新来教会的，或者你还未是一个基督徒，你以为耶稣教着我们去祈求地上的饮食，一点都不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我们先要解决的，有三样东西是必要的。那三样东西是：第一，罪债要得赦免；第二，免得入试探；第三，脱离那恶者。而要有这三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日用的饮食。这里所讲的饮食不是普通的面包，不是身体上的需要。很多人误解了，很多基督徒都误解了，让这句说话成为我们成日求我们生活上所要的东西。不是，这里讲的日用的饮食是指向将来的圣餐，耶稣的最后晚餐。耶稣讲的他自己，唯有耶稣自己，唯有属灵的食粮、生命的面包、立约的宝血，才可以让我们罪债得赦免，免得入试探，脱离那恶者。这里讲的是主祷文。主祷文讲的不单只是耶稣教我们去祈求的一些东西，原来整个主祷文 都是耶稣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东西。当你去仔细研读主祷文里面的每一句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句都可以用作为耶稣一生使命的总结。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引导我们来到天父的跟前。第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彰显荣耀天父的圣名。第三句，愿你的国降临，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在地上将上帝的天国带到人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在地上活出上帝的旨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将天上的面包带到来人间，使我们罪得赦免，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带领我们活出一个胜过试探的人生，最后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耶稣一生的使命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而他一生的使命，所有的使命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全。但我们讲的主祷文不单止是耶稣一生的使命，亦都成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作为基督徒一生的使命。有没有想过你每天晚上去祷告主祷文，每一次你来到教会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一生的使命去祷告。如果你将那个饮食划了它，或者你正確地去解釋這個飲食的時候，你會發現所有的東西指向天上的事情。基督徒一生的使命是活出天父兒女的樣式。我們不追求地上的事，我們追求天上的事。基督徒一生的使命是彰顯榮耀天父的名，不是你的名，不是你在人群当中有几威几犀利，而是你要彰显天父的名。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将天国带到人间。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在地上活出上帝的旨意。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追求天上的面包，赦罪的面包，不是地上的饮食，不是地上我们所要的物质生活。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活出一个胜过试探的人生。我们体会的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人的心意。最后我们一生的使命是要逃离那恶者的权势，不做罪恶的奴仆，要成为上帝公义的奴仆。我们要将我们一生的献上，我们要将我们的一生去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不追求自己的国，不追求自己的义。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何等伟大的一个呼召。所以每次我都很想跟大家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因为我想你知道我们的主祷文究竟是讲着什么。讲完这个大图画之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回去我们需要讲的细节，主祷文的第三个祈求。主祷文这样开始，所以你们要这样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来到第三个，亦都是最后一个有关你的祈求。我们以前花了很多时间讲你的名，讲你的国，今日我们到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祈祷耶稣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祈求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想，曾几何时天地是合一的，曾几何时在伊甸园，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未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执行上帝的旨意，是吗？他们要听上帝的吩咐，履行上帝美善的 旨意。然而人类的始祖叛逆了上帝，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他们再没办法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跟着你记得我说天地之间起了一个大大的分别，于是现在再不是天地合一的世界，我们有天上有地下。从此以后在天上，上帝仍然有一班忠心的天使，所以天上上帝的旨意是随时被执行，他们随时候命，他们一生这班天使就是要执行上帝的旨意。不过在这个地下，在地上，在一个罪恶黑暗笼罩的地上，有谁去执行上帝的旨意呢？这个是耶稣问的问题，也都是耶稣给当时门徒的祈求的方向。在地上有谁去执行上帝美善的旨意呢？讲到这里，你需要戴回顶犹太人的帽，你不可以自己求其写文，随时想到什么就写下去。你要问，当你回去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当你回去看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你问在历史里面这么多的人物当中，有哪一个是一个忠心遵行上帝旨意的榜样？这个是耶稣问我们的问题。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众多的人物当中，在整本旧约里面，哪个人最是全心全意忠心的去活出上帝的旨意？如果你问我，我的答案是这个。这个是哪个？亚伯兰、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宗。亚伯兰为上帝做了什么？亚伯兰怎样实行上帝的旨意？你记不记得？我带你回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呼召，上帝要通过亚伯兰履行他在地上的旨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是上帝对亚伯兰的一个呼喊。可能我们当中即刻有会人问，就是这样而已，是吧？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呢？如果今天夜晚上帝向我显灵，叫我离开香港，我一定遵命的。我完全是没有难度，没有抗拒。上帝如果今天显灵，他告诉我我要去哪里，我即刻去。但你要想一下，亚伯兰的情况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亚伯兰不是活在一个不安的社会动荡的时代，亚伯兰没有活在一个移民潮的当中，亚伯兰的经济状况良好，所有东西绝对的稳定。最后上帝要亚伯兰去的地方 Google Map 上面是没有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去的地方，只是给了个名字，只是给了个方向，他连那个地方是怎样，有没有张照片给我们看，没有。亚伯兰如果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简直是一个生命的大冒险，甚至我可以这样说，他要向他的过去死，跟着重新开始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新的生命。今天如果你今晚回去，你真的听完林牧师讲之后发梦，有个异象，我是说你梦你自己去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你一定回去跟林牧师讲，喂，上帝给了个异象我，上帝说要我离开香港要去那里，我没想过的，不过真的发了这样的梦。但如果你今晚回去发个梦是去了印度或者非洲或者中东或者未开发的部落时代，你不会回来跟我讲，哎，昨天发了个噩梦。人就是这样的，是吗？啱你心碎的就是上帝的意象，不啱你心碎的发恶梦啫，发个梦有没有信啫，是吗？亚伯兰不是。你可以说亚伯兰发了个恶梦，上帝要他向他之前的一生去死，要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而他去不去？他去。 去做上帝的旨意，更重要的他离开了一个偶像假神之地。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假神？亚伯兰之所以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没有留恋他当地的偶像假神，他愿意离开跟随耶和华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于是他凭信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靠着信心不是眼睛，凭信跟随耶和华到那眼睛看不到的应许之地。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这样说，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都没说他有几日睡不着觉，他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当然如果你醒目的时候，你即刻计算条数的，因为亚伯兰是175岁才死的，所以你计算条数75岁就等于都是30-40岁而已。所以30-40岁的人去搞移民其实都没什么所谓，但是重要的点不是他几多岁什么年纪去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而是他要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所以亚伯兰最后有个花名叫做信心之父。我想你留意一样东西，这个是整个亚伯兰呼召的开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上集。如果你去前跳 fast forward 十章，你会去到下集的。这个开始不是结束来的，这个开始就是开始。跳了十集之后，去到第22章的时候，我们来到亚伯兰呼召的结尾，又或者是呼召的高潮，那个才是上帝要指引他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上帝有另外一个旨意，圣旨道，要亚伯兰做第二个呼召，回应第二个呼召。创世纪第22章第2节，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之前的考验是要亚伯兰向他过去75年的人生死，是吧？他活到75岁，上帝呼召他，叫他离开他之前的75年。现在这个考验是什么？要向他美满的现在，他现在很美满的了，你知不知道？他有个仔，有个他所爱的以撒，并且他的将来去死，因为他以撒死了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他整个家族就玩完。之前是他以前的生命去死，现在是你现在与将来去死。原来当一个人要去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先放低自己的旨意。在亚伯兰的身上里面，你看到这个 pattern， 这个形象。亚伯兰当时已经是100多岁，如果你知道个故事，他等了25年才有个宝贝仔以撒。以撒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而家上帝话：我要你个仔，你带你个仔，你所爱嘅儿子，你嘅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山，去我指示你嘅一个山上，将佢献为燔祭。有啲犹太嘅拉比教师咧喺度推测，当时咧亚伯兰一定好难受，佢哋喺度想象，佢一定同上帝讨价还价。当上帝话：你要带你个仔，亚伯兰即刻回应一句：边个仔啊？佢有另外一个啊嘛，系嘛？以撒、玛利，边个仔啊？跟住上帝话：你所爱的，我两个都爱。其实佢心里面话：可唔可以攞以撒、玛利去献嘅咧？跟住上帝话：指名道姓，你所爱嘅独子以撒。当时的以撒、玛利已经被他赶了出去，但是他可能心里面想，我还可以将他找回来，但是上帝不要，上帝要的是他最爱的以撒。以撒是那个使徒，是终极的考核。 我想你留意一样嘢，呢度有一句说话好得意啊！上帝要佢去边度啊？上帝要佢去一个山叫摩利亚，但系上帝对于摩利亚有一个形容，那个词句好得意啊！佢话：我要你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我指示你的一个地方去，系咪好熟口面啊？之前当上帝第一次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佢话你要去边度啊？去我指示你去的地方啊，是不是重复又再讲返原来上帝要指示他的地方，不是应许之地迦南那么简单，指示他去一个地方，最后上帝的旨意要在一个地方成全，他指示的一座山上面去成全，前后呼应，将整个故事包到实一实，之前是测验的开始，而家是终极的测试。阿伯兰有没有回应？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下一节的时候，阿伯兰即刻毫无犹豫就去了。阿伯兰清早起来预备了炉，带着他的仆人，两个仆人和以撒一起上炉。第二日他，我不知道他那天睡了多少个钟头，但是他第二日他想都不想，他就去上炉。我没时间跟你讲很多很仔细的故事，但我想你知道一样东西，在这个故事里面，在亚伯兰献以撒这个故事里面，亚伯兰不是唯一一个遵守上帝旨意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亚伯兰一起遵守上帝的旨意，那是谁？个答案是以撒，是以撒。你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说，咦，没有理由的，林牧师，以撒不是 BB 仔嚟嘅，几岁僆仔，咁你又话又遵守上帝旨意？你之所以咁讲话佢几岁僆仔，系因为你谂翻起你主日学嗰啲图画。如果你去网上去 Google 下，即系亚伯兰献以撒呢个故事咧，大部分出嚟嘅图画咧，个以撒都好细个嘅啫，几岁嘅啫，于是亚伯兰绑住佢杀咗佢，但系其实唔 make sense 嘅。点解唔 make sense？ 因为我哋知道喺佢哋上山嘅时候，边个担柴？系以撒啊，唔系亚伯拉罕担柴嘅，系个以撒担柴嘅。而且佢同佢老豆有倾有讲。我读两次圣经俾你听，《创世记》第二十二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自己攞武器，啲柴都俾边个？俾个仔。于是二人同行，你听住啊！于是二人同行。第七节，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佢知道发生啲咩事，佢问紧佢老豆咩事。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於是二人同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句说话出现了两次的，所以我没有影出来给你看。二人同行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不是单单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当时牛高马大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猜测他多少岁，但我们估他起码都十八廿二的了，他绝对有能力抵御他老豆，他绝对有能力，他不想死，他老豆被献就差不多。然而在这件事上面，二人同行，二人同行去做什么？二人同行去愿你的旨意行。如果我们画一幅图画的时候，我的题目是父子同心，旨意同行。这个不是讲紧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以撒同亚伯拉罕一起要行上帝的旨意。讲到这里，你知道其实我不是讲紧亚伯拉罕的。讲到这里，你知道我不是讲紧以撒的。我讲紧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影子，指向将来更伟大的实体。这里所讲的独一无二的上帝所应许的爱子，不是亚伯拉罕的爱子，是上帝自己的爱子。以撒没有死到，上帝预备了一个羔羊去代替他，整 套戏，整个大龙凤是一个影子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使命是哪个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那个山上去被献为燔祭，是耶稣，他离开了天上的本地本族富家来到地上成为人，成为仆人，成为罪人的代替品，被引到去耶路撒冷郊外的一个各各他的山上，在个山上他为我们成为燔祭，成为赎罪祭，他既是离开本地本族的亚伯拉罕，他又是担柴上山，担着十字架上山的以撒的成全。耶稣基督的一生使命就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里面呈现了给我们看。于是我要带你从旧约去到新约，我想你听耶稣自己讲他怎样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由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二节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耶稣说我从天降世要做一样嘢，做咩？佢话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做上帝嘅旨意系耶稣嘅食物。呢代表咗咩嘢？如果你唔食嘢，你会死。耶稣话我唔食嘢，我唔做上帝嘅旨意，我会死。但系反方面嚟讲，如果我食有食物，我做咗上帝嘅旨意，呢、这个食物会让我满足。上帝的旨意对于耶稣是何等的重要，他不能不做，他做完的时候成全的时候，他心里面得到巨大的满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说话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事，我叫他做耶稣在个古井旁撩女仔，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去撩女仔，他撩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外国的女子，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这样讲，耶稣离开了犹太，回到加利利，由南边去北边，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句必须其实是不应该在那里，耶稣可以绕道而行，当时犹太人最憎的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是杂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结合体，是他们觉得最污糟邋遢的人，于是很多犹太人会绕道而行。但耶稣这里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没有必须，他是专登去撩女仔，专登要揀一个有罪的女仔去撩。你看不看到整个是一个福音的缩影，耶稣不是必须，耶稣是故意，耶稣不是必须要降生为人，耶稣不需要来这个世界，但他故意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找好女仔，因为没有嘛，你不要以为你是好女仔，没有好女仔，耶稣来就是要找坏的女仔，耶稣找着这个坏人中的坏人。你记得个对话，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你污糟邋遢，这个不是我不是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讲，现代人的角度是生活精彩，是从当时的人的角度来讲，这样污糟邋遢，耶稣专登去，不是挖他的风流史，耶稣要他知道罪，耶稣要拯救他，耶稣对着一个这样的女人，耶稣可以做些什么，耶稣愿意做些什么，我告诉你，耶稣要娶她，耶稣要成为她的丈夫，耶稣要为她舍己。这个是我们的福音故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讲，他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有啲老婆是可以相睇嚟嘅，有啲老婆要出钱买嘅，但系有一啲老婆好似教会咁污糟邋遢嘅，需要主耶稣基督流血舍身为教会舍己，因为佢爱教会。呢个故事讲紧主耶稣基督最终为我哋所做嘅一切。我记得好两三年之前，我喺公会堂都有讲过呢一篇道。我记得喺星期日嘅朝头早，我企喺呢度讲嗰边，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嗰篇道，仲记唔记得嗰篇道？我题目系乜嘢？我题目系古井邂逅，异国情缘。古井邂逅，异国情缘。我讲紧嘅异国情缘唔系因为耶稣系一个犹太人，而呢个女人系一个撒玛利亚人。我讲紧嘅异国情缘系因为耶稣系天上人，而呢个女人系属于地下人，天地不容。天地却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成一体，天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天地再次联分。耶稣是圣洁完美的神子，这个女人是污糟邋遢丑陋的罪人，在人的眼中是最大的错配 mismatch， 在上帝的眼中是完美的一对。上帝呼召罪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找义人，而是要找罪人。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去到第六章，耶稣再次讲他来要行上帝的旨意。他说我从天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愿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耶稣要成就他自己的祷告，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第39节，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使他使那人复活。耶稣怎样可以拯救到悔改的罪人？耶稣要做些什么以致一个也不失落？耶稣要做些什么以致在末日可以使他使那个罪人可以复活？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六章又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耶稣讲这番话是有另外一个神迹是做背景，那个背景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意思是讲些什么？五饼二鱼不是跟你讲、你袋子有没有五饼啊？少少啊，耶稣可以将你变得很大的，不是。五饼二鱼是讲紧耶稣自己。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是生命的面包。耶稣做了个五饼二鱼，跟着说，你知五饼二鱼是一个天国的记号，关于什么？关于我自己，我是生命的面包，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饥渴，信我的永不干渴。耶稣讲的是每日的面包，在旧约里面的玛拿，耶稣讲的是最后的晚餐，喝吃我的不饥渴，喝我的永远不饥渴。耶稣讲的是他最后晚餐所指向的受死复活。他怎样可以拯救每一个人？他怎样可以让你得着复活？通过他的受死与复活。我再带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再讲耶稣来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这样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为什么耶稣需要上十字架？因为公牛与山羊的血不能除罪，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你有没有有时觉得很奇怪？上帝说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欢，不喜欢你又成日叫以色列人献，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旧约里面上帝成日都写好鬼多祭，而家去到新约突然间话，喂，其实我冇讲过，我其实好唔鍾意嗰啲祭物，究竟讲紧啲乜嘢？呢度嘅意思唔系讲紧上帝唔喜悦旧约里面嘅祭物，呢个意思系咁样。除非你明白旧约里面所有嘅献祭系指向新约，指向耶稣。如果你觉得旧约里面嘅献祭就系献俾啲神明咁样，你完全搞错晒。 除非你知道旧约所有的献祭赎罪祭是指向新约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全的东西，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当那些燔祭是赎罪祭，你当那些山羊公牛的血是宝，你错了，因为那些东西没有指向耶稣的东西，完全没有用，而且是极其的可憎。那这个是基督信仰和民间宗教的完全分别。你不要带着烧鸭来教会，不是因为不健康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不是上帝要的东西。那你说旧约里面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指向耶稣，但是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再不需要那些，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出了空坟墓，我们需要的是在灵里去敬拜他，我们凭信心领受他的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追求自己的旨意，而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再回去公羊山羊的血，我们再不回去旧约的燔祭和赎罪祭。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看啊，我来了，耶稣讲紧他的人生使命，我的事在经卷上，旧约的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啊，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我来要成就旧约的预言。第十章，我们凭着这旨意，藉着耶稣基督仅一次只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全。耶稣一次的献上，每次我们有做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到那句，我会读到那句，作为牧师，一次献上 once and for all， 每次读到那几个字我都很感动，因为一次献上不需要多次献上，不需要个个礼拜都来献上，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形容，一次献上得以成全，得以洁净，永远的洁净，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一次洁净，永远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耶稣怎样可以洁净我们？耶稣怎样可以让我们成圣？他献上在哪里？他献上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成全了旧约圣经里面经卷上所记载的东西，经卷上所记载的东西都要成就，因为经卷上所记载的东西全是上帝的旨意。我想带你去看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里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上帝这样预言，他虽然未行残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能还使他与恶人同月，与财主同墓。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要做乜嘢？要压伤他，使他受苦。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嗱，呢个翻译讲真的真系争少少。呢个翻译即系讲真的真系欠咗啲力量啊！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其实很清楚 ，It is the will of the Lord to crush him, crush him, crush him， 不是压伤，是压死啊！你见到只曱甴 ，What do you do？ You crush him。你不是压伤只曱甴，等佢同佢玩下，你压死佢。上帝的旨意是将佢压伤至死。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很难想象上帝的爱子，上帝将他压伤致死， He crush him。 但很有意思，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好像他死之后又有一个复活的迹象，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时，他必看见后裔，一个已经被压伤致死的耶稣，他必看见他的后裔，他的年日必定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耶和华的旨意在耶稣身上得以亨通。我的义仆使许多的人称为义，他要担当众人的罪孽。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所喜悦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预言，最后在耶稣 人生里面最后的十几个钟头里面完全的实现。我想带你去马太福音第26章，愿你的旨意行的实现。客西马利园耶稣的祈祷，他就稍往前走，苦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照你的旨意行。耶稣之前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我们，你祈祷要祈祷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26章里面，耶稣自己成就了这个祈祷，愿我行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愿，是照你的意愿。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个是耶稣第一次的祷告，客西马利园的祈祷。跟着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回应紧他自己所教的祷告。又第三次，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跟先前的一样。先前的祈祷是什么？不是照我的旨意，乃照你所愿意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怎样去成就他上帝的旨意？他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所以当你去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讲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祈，我们都说：上帝，我愿意行你的旨意。其实在你和我可以去回应这个呼召之前，耶稣必须要为我们先回应了这个呼召。有没有想过这个独有的呼召唯有上帝的爱子才可以回应？有没有想过这个独有的任务只有耶稣才可以成全？如果你和我在耶稣上十架之前尝试回应，是回应不到的。一切指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保罗在加太书第四章这样讲，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救恩的成全。等到时候成熟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他的爱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其实对于你来说读主祷文是没有用的。我不知道如果你不是一个佛教徒，你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用？但我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上帝儿子的名分，你在背主祷文是没有用的，保护不到你的。晚上有只鬼找你，你拿着本圣经没有用的。谁个可以祷告愿你旨意行？你一定要通过主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在我们未做上帝的儿女之前，主祷文和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然而当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主祷文成为了我们一生的使命。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13节这样说：凡接纳他的，凡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乃是从上帝的意愿、上帝的旨意而生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教会都是想耶稣的，你没告诉我你想其他东西。你来教会都是要不断挣扎同样的问题，你接不接纳耶稣？你信不信他的名？上帝说，当你愿意信靠，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信靠他的时候，你就他去赐你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当你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耶稣上帝加了一句，他说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你是从上帝的旨意生出来的。或者我可以用一句说话来总结整个人的基督徒人生。 如果有人问你乜嘢系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人生系一个点样嘅人生，你可以尝试咁样回答：基督徒人生系生于天父嘅旨意，唔系靠仁义而生，唔系靠血气而生，生于圣灵，生于天父嘅旨意，身为天父嘅旨意。你睇唔睇到啊？你要成为咗上帝嘅儿女先，你生于天父嘅旨意，成为上帝嘅儿女，从今以后，你人生嘅目标系乜嘢？生为咗上帝嘅旨意，你再唔系为你自己嘅旨意，你系为上帝嘅旨意，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追求，简单嚟讲，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正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嘅受死复活，诞生咗一群新类型人。有冇睇过 X-Man 啊？X-Man 是变种人，这个变种人是因为他们有个 X gene， 他们有个变种的基因，令他们有 superpower， 令他们跟凡人不一样，基督徒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我们成为一种变种的人，新的人类，我们有信，信是我们的 X gene， 是我们的基因，这个信让我们成为一班好似阿伯拉罕、好似以撒嘅人。你记得阿伯拉罕同以撒咩共同点啊？二人同行做咩？遵守上帝嘅旨意，两个人同心行上摩利亚山，两个人一齐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上帝指示嘅那个地方，将自己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佢哋成为一个信心嘅家族，他们成为一个新类型人，他们活着不为他们自己活，活着要成全上帝的旨意。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起一个少女的故事。这个女仔的名字叫做 Betty Scott Stamm， 在她18岁那年，她做了一个祈祷，一个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的祈祷。在个祈祷的中心里面，他说：我从今以后，我活着要履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18岁那年， Betty Scott Stamm 这样祈祷，这样在日记里面写下他的祈祷，这个是我的翻译：主啊，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计划和目标，我所有的欲望和梦想，我愿意接受你对我一生的意愿，你的旨意。我把我自己、我的一生、我一切的所有完全的献与你，永远的献与你。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包围我，按照你的心意使用我，差遣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你所指示的地方。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不顾任何的代价，从今直到永远。我愿意放下，我愿意接受，好像亚伯兰那样，我愿意离开，我愿意前往，按你的心意，一切的所有，任何的代价，好像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按你的心意，一切献上，任何的代价。18岁的 Betty 为什么会祈祷一个这样的祈祷？因为他看到耶稣的生命不按他自己的旨意行，而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因着耶稣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 Betty 跟耶稣一起去祈祷，愿你的旨意行，行在我的生命里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祈祷的话，上帝一定会回应你，上帝很喜悦回应你。你今天回去祈祷，你说你要移民，我不知道上帝答不答你，答了都可以不是上帝出的。但是如果你的祈祷是将你的人生奉上，任上帝所用，上帝很难不答。讲真的那句，上帝没理由回去想想我看怎么用你。上帝喜悦的会回应一个这样的祈祷。上帝有没有回应 Betty？ 上帝怎样回应 Betty？ 他当然有了。几年之后， Betty 成为了人的妻子，他遇上一个好的男仔叫 John Cornelius Stan， 他们结了婚，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可能你说，我知道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们。他们的婚礼发生在1933年，在他 Betty 的爸爸妈妈的家。这张照片证明他在 Betty 爸爸的家。但有趣的地方，他爸爸妈妈的家不是美国的老家，而在山东的济南。这张照片在山东的济南所拍的。Betty 和 John 来到中国，由美国来到中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1933年在中国结婚，一年之后他们在安徽省那里去服侍。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很可爱的 BB 女，他叫做 Helen Priscilla， 1934年的9月出世。1934年的中国，1934年的安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内战，有很多军人进出，有很多土匪。1934年的12月， John 和 Betty 还有他们那个 BB 女，三个月大的 BB 女，被一群恶意的军人俘虏了。当晚 John 被迫要写一封信给上海内地会的总部，当中描述他们被捕的过程和需要的赎金。他们所要的是$20,000的赎金，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John 知道大概不会拿到这个赎金，他在那封信上面写住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他们在当地的监狱住了一晚，跟着军人带他们一起去，一家人三口包括那个 BB 女一起行了12里路去到另外一个城镇。隔了一晚之后，他将 Betty 和 John 带出去准备要行刑，在当众行刑。当时已经是冬天，除了他们的外套外袍，当时有一个当地的基督徒，他出来向他们求情，可不可以不杀这两个宣教士。军人连那个基督徒都拉埋他，他说我杀埋你。John 调返转来求他们放过这个本地的信徒，他们当场将John斩首。 Betty 在他旁边几分钟之后， Betty 都被他们一起斩首。 John 和 Betty 死的时候27、28岁。1934年12月8日，在他的墓碑上面写着腓立比书的两段经文。 John 的那边写着，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Betty 下面写着，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在墓碑的最底下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仲有一样嘢，仲未搞清楚。个 BB 女，个 BB 女喺佢哋死前嘅晚，佢哋喺当地嘅一个家里边过咗一晚嘢。Betty 知道大事不妙，将呢个三个月嘅 BB 女包起嚟，藏咗喺一个暗格里边。喺暗格里边冇食物 ，BB 女亦都食唔到任何嘢。只有$2的美金，希望有心人可以找到他，救到这个 BB。 还有一些尿片。神迹地30个钟头之后，有一个当地的牧师，环的牧师，去回那间屋里面找到 Helen Priscilla 三個月大的 BB 安然無恙，他們救了這個 BB， 將他帶回去上海的總部。上海總部在六日之後，1934年的12月14號 send 了一個當時只有這些這樣的電報回去美國，給 BB 的阿爺，只有三隻字 STEM Baby Safe， 史丹 BB 安然無恙，歷史遺留給我們的一個電報，安然無恙。誰安然無恙？那個 BB 安然無恙。還有誰安然無恙？Betty 和 Stan 安然無恙，在主耶穌基督裏面安然無恙。還有什麼安然無恙？福音在中國安然無恙，你明不明白？所有的東西在耶穌基督裏面安然無恙， Safe and secure。 耶穌這樣說，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將要喪失生命；凡為我與福音喪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可以拿什麼去換這個生命呢？今天是2021年的6月26日，我想邀請你同我一起再用 Betty 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不求我们自己的旨意，只求上帝的旨意。十年之后，如果你还有命的话，再回来这里分享，在这十年里面上帝怎样去回应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全部都成为一张白纸，让上帝使用，不做自己的旨意，只求祂的旨意。我们来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是一个两个，是千千万万相信你，生于上帝的旨意，生为为着要履行上帝旨意的人。我们多谢你，因为在我们的前人当中有 Betty， 有 John， 有他们奉上这两个年轻人的两个家庭。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我们的教会在此时此刻可以活出一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异象。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可以领受儿女的名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样去祈求，愿我们的人生活出你的旨意，献上一切任何的代价，好像亚伯兰，好像亚伯拉罕，好像以撒这样，叫我们离开，前往你指示我们的地方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